在我们心中建立一个永远不毁坏的圣殿。在圣殿的建筑物被毁坏之前，他已经说了他要这个福音会传给我们。门徒可以知道，在将来的这个大灾难之来之前，耶稣已经为他们预备一个出路。我想，我如果当时的基督徒，当我在这个西元三十多年到六十多年这个期间受到罗马政府的逼迫的时候，我如果记得耶稣说的话，我一定能大得安慰，因为我就知道所有的这些事情都在耶稣的掌管之下。耶稣在前面讲的这些就是他们要被交到官里面，这些有饥荒有地震全部都实现了，我一定能大得安慰。我就知道神一直在帮我预备，圣殿有了新的意义。你就能够知道说，虽然我现在可能在罗马政府的迫害下，在这些犹太人的迫害下，可是我可以不退缩，因为耶稣早就已经告诉我们说，你会在这些逼迫下过基督徒的生活。那个时候的基督徒，他能够活在当下，放眼将来。许多人在那个时候殉道，但是他们生活是真的活得很精彩，因为他们可以看得到将来这种荣耀，可以轻看他们现在的苦难。这段经文不单单是讲到圣殿的毁灭，那这段经文也是马可福音争论最多的经文。然后我就在想，为什么会排到这段经文，因为要准备不容易。那这段经文到底，它是有学者就在讲说，它到底是在讲说西元七十年耶路撒冷圣殿的毁灭，还是在讲说耶稣还会再来？讲到圣殿的毁灭，譬如说，当一开始这些门徒就在问这个问题，有关说什么时候会有这些事呢？就圣殿什么时候会毁灭？所以他们在问有关圣殿的问题。所以你可能在想，耶稣之后会回答有关圣殿的问题。然后第七节我们看到这边讲到说，有打仗跟打仗的风声，这些事情会有。那事实上那时候罗马帝国跟这个犹太人之间是真的有这些战争这些冲突。然后第九节说，你们人要把你们交到公会，你们要在会堂受鞭打等等。这个看起来就很像在使徒行传发生这些事，在三十多年到六十多年西元后三十多年到六十多年间都发生这些事情，基督徒都被逼迫。然后第三十节说到，我告诉你们，这时代还没过去，这些事情都要成就。听起来比较像是圣殿的毁灭，因为这些都应该是在使徒还活着的时候会发生。但是同时，这里似乎又提到耶稣再来的情况。他这边第十节提到说，福音必须先传给万民，他似乎在呼应这个马太福音这个大使命。在第十九节他说在那些日子必有灾难，自从上帝创造万物直到如今并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如果将来不会再，就是说如果以前没有这样的灾难，将来也没有，那就是说那个是最大的灾难哦，那不是等于好像是末世的情况吗？还有二十四节说，在那些日子，日头要变黑，月亮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使都要震动。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有大能力、大荣耀驾云降临。说的好像是说这个整个世界要被毁灭，然后耶稣要再来的情况，对吗？可是，在同时间，又好像说，又有这个圣殿的毁灭情况，又有耶稣再来的情况。譬如说，像第八节，他这边讲到说，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地震、饥荒，这都是灾难的起头。那事实上，在西元四十六年是有蛮严重的这个饥荒，在那个时代也是有地震，但是我们这最近的地震跟灾荒也不会很少啊。所以它到底是指的是过去的那个七十年的，还是指未来的这一段经文呢？然后另外在二十二节这边讲到说，假先知、假基督要起来显神迹奇事，倘若人行，就把选民迷惑了。在那个时代是有这些假先知，我们从这些书信里面就可以看到有这些假先知。可是在这个时代，我们假先知也不少啊，假基督也不少啊，东方闪电就是一个假基督啊。所以这个时代跟那个时代到底这个经文是在讲什么？然后另外 32到37节，我们这边看到说，如果你配合马太福音那边的平行经文，它似乎就是在说耶稣再来的情况，不是在指圣殿毁灭的情况。所以我这样看下来，我可以确定的是说，1到13节应该是比较指着圣殿的毁灭。因为一开始那个问题就是在讲说圣殿是有什么预兆，那之后所讲描述的话和圣殿毁灭前的情况又很类似。使徒行传我们看到说使徒被鞭打迫害，保罗也站在省长和王这些人面前做见证，在大迫害的时候，我相信许多家庭也产生了冲突，那这些都是发生在圣殿被毁以前。难的地方在哪里？在第十节。难的地方说，第十节说福音会先传给万民，然后末期才会到。如果这里讲的是圣殿的毁灭，好像说不过去，因为即使就算是现在，福音也没有传遍万民。这个难处就是，到底他这里是指的是圣殿的毁灭，还是耶稣再来？还有他的万民是谁？万民是指的是所有的人吗？还是指谁？那使徒行传又告诉我们说，保罗是外邦人的门徒，所以在这边可能他讲的比较是说，不是说这个万民是指每一个人，或者是万民指的是每一个家庭，可能是比较说是在这里讲的是说，这个福音会从犹太人传给外邦人。所以这个万民是很不定的，可是从这个上下文来看，似乎耶稣还在回答说圣殿什么时候会毁灭，所以我觉得圣殿的毁灭从1到13节那可能性大一点。那14到31节是讲什么呢？他 一方面又好像是在讲圣殿的毁灭，又好像影射到耶稣的再来。30节他提到说，这世代还没有过去的时候，这些事都要成就，然后又看到说，所以这可能是世代还没过去，30节以前就很可能讲到说这是圣殿的毁灭。可是难的地方在哪里？难的地方在26节，他说你要看到人子有大能力大荣耀驾云降临。那这里就讲到说耶稣的身份会被确认，圣殿被毁的时候耶稣还没有驾云降临啊。可是如果你看14章62节的时候，耶稣这边有讲到说，你们必看见人子，当耶稣在回答这个大祭司说的话的时候，大祭司说你是那当称颂的儿子基督不是？耶稣说我是。你们必看见人子坐在那掌权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所以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大能力大荣耀驾云降临，是在讲但以理书的情况。在这里耶稣是用但以理书来表明自己的身份，是他从死里复活升天的时候，他就证明了他是神的儿子。所以在这里应该指的不是末世耶稣再来的情况，应该指的比较是圣殿毁灭的情况。那32节后面说的就比较像是耶稣再来的情况，有几个你可以注意的地方。在17、19、20节你可以看到说那些日子，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二十节那边他说那日子其实是翻错了，应该是那些日子，然后二十节的后面他将那日子减少，其实是他将那些日子减少了。所以你可以看到说第十七、十九、二十讲的是那些日子，可是第32节在讲的是那日子，一个是复数，一个是单数。然后呢，另外在32节讲到一个，这里中文比较看不出来，就是论道。如果你对圣经很熟悉，在哥林多书的时候你会看到很多的论道论道论道，当保罗在讲一个论道的时候，通常他是开始一个新的地方，在讲一个新的问题。所以在这边我们有看到另外一个论道从32节开始，而且他也不再是讲那些日子，而是讲那日子。虽然说这些并不是绝对的，是不同，但是可能性非常高。然后在马太福音的平行经文，我们又可以看到同样的事，就是这个日子和耶稣的降临是看成同一个时间同一件事，所以就包括耶稣再来的情况。所以32节到 32节到37节讲的就是比较是耶稣再来的情况。我讲了那么多，可能你们已经有些人要睡了，因为我知道这些东西并不容易听。可是这里我要指出，就是它有两种层次的预言，一个是在讲圣殿在70年会被毁灭，另外一个在讲耶稣将来还会再来。这讲到圣经是有这种超越时间的特性，常常一个预言它可能是在说明最近会发生什么事，但是它同时就指到更远的将来会发生的事情。但是你会问，看了这么多，看了这个似是而非这些，那到底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关系很大，因为这两个经文的当中，这两个可能性一个已经成就了。当耶稣说没有一块石头会留下的时候，事实真的就证明，当这个圣殿被焚烧的时候，就很多的金子被融化了，那这些金子就被这些烧过的石头都在一起。那罗马的兵丁为了拿到这些金子，他就把所有的石头都搬开弄裂了，真的就是照着耶稣的说，每个石头都被拆毁。你如果在当时看到这个情况，你一定很惊讶，说神的预言的奇妙。那当时的基督徒靠着耶稣的话，他那时候还没有在这个西元前七十年前七十年西元后七十年之前，他们已经受了很多的逼迫，他还没有看到这个圣殿的毁灭，他就已经能够靠着耶稣的话，面对这些逼迫，不怕死的去传福音。我们现在明白更多，我们应该更知道说耶稣的预言一句都不落空。如果圣殿可以照着耶稣的预言被毁灭，那当他在这一段圣经讲到说耶稣还会再来的审判这个世界的事情，就一定会成就。那为什么我们明白耶稣一定会再来对我们现在的生活很重要？因为整段经文就叫我们要警醒。基督徒，你不能只看着未来，因为你可能想说只看着未来，然后你就不管现在的事情。你也不可能只看着现在，因为现在这些事情你以为是很长远的，其实都很短暂。所以基督徒要做的是活在当下，放眼将来。佛教有说看破红尘，可是我就在想，如果你看破了红尘，你就不需要警醒，那你何必活着？但是在这里我看到不只是看破红尘，而是耶稣给我们一个新的方法去看破红尘。你看破红尘，你可能就变得什么都不管，但是耶稣在这边不是，他是以将来的眼光看现在，以将来的眼光来看我现在应该怎么活，所以他每一件事情就有新的意义。就像这个改革中神学家一个加尔文说，他说特殊启示好像是一个放大镜，它可以帮助我们明白普遍启示，也就是说这些圣经上的话语，这些神所启示我们这些很特殊，不是每个人都知道这些事，就可以帮助我们重新思考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昨天我们看到一个盛大的婚礼，包括这些花都还留在这边。我们看到 Glenn 跟逸飞的爱情有了结果，两人成了夫妻。如果 Glenn 向逸飞求婚之后什么都不做，每天在那边放空头支票，婚礼能不能像昨天一样这么盛大？当然不行。婚礼的成功，除了他们两个之间的爱，还需要他们两个和许多人的努力。他们要去选婚纱和礼服，他们要采办酒席，还要找许多人帮忙。那有蔡牧师帮他们证婚，有陈明姐跟李娜姐帮他们布置，还有长老跟许多的工作人员在帮忙。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么盛大的一个婚礼。那如果今天 Glenn 跟逸飞没有这些的预备，他的婚礼就办不成。但当他们还有这些其他的工作人员愿意花时间精力去准备婚礼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婚礼就是大家所称颂的，大家津津乐道的一个婚礼。其实当我们见主面的时候，就好像我们在预备婚礼一样。我就在想，如果有一天我见到神了，如果神对我说 Gary 辛苦了，你是我忠心的仆人，你尽力了。哇，我在想这是何等大的荣耀。可是如果在我们见到神的时候，我们没有忠心的祷告，我们没有向人家传福音，我们每天只贪图自己的享受，我们不求神国度的降临，当你见到神的时候，你就无地自容，因为你一点准备都没有。圣经上说，在那日个人的功成就会显出来，有火来试验，存得住的就要得赏赐，否则要受亏损。你这个称赞，神给你的这个称赞，你不是要跟别人比，你是和自己比。你不是今天比说谁的婚礼比较大，是 Glenn 跟逸飞的还是其他人的，不是。你是在看说你有没有努力的好好去办你自己的婚礼。如果没有，你的婚礼就是暗淡无光的，你见到主的时候也是一样，随便的人神就对你随便。你如果希望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亲自来称赞你，那个是何等的光荣的一件事。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现在怎么活就很重要。所以我赞成要看破红尘，但是是基督教的看破红尘，是你用这种将来的属灵的超卓的眼光来看破现在的红尘。你会发现很多事情有新的意义，你的婚姻有新的意义，不再是两个人之间的一个签字而已，而是在持守是在神面前的约，夫妻的关系就好像基督跟教会这么紧密的关系一样。你也会发现你今天要努力的祷告，因为你知道这个世界虽然是很黑暗的，但是神会借着你的祷告去改变这个世界。你也会很努力的去传福音，因为你知道很多事情你可能是坐在短暂的时间里的，但是传福音是坐在永恒里的。当有一个人信主的时候，是在永恒里信主的。而且你会很小心你的言行举止，因为你知道将来你可能会受审判。然后在这段经文我们看到两个字常常出现，就是谨慎谨慎谨慎。耶稣在这里就要教导我们说，我们要谨慎。当你用未来的这种眼光来看我们现在的生活的时候，你就学到这两个字，就是要谨慎。虽然我们跟使徒的时期不同，但是我觉得有一点是相同，什么时候我们都要谨慎。第一个谨慎在第五节，叫人家小叫我们叫信徒小心假先知。第二个谨慎在第九节，要信徒小心这些逼迫基督徒的人。第三个谨慎在23节，说到耶稣已经预言毁灭会来，要他们小心假先知和犹太的领袖。第33节就叫他们要谨慎，而且还要警醒，因为我们不知道神什么时候会来。所以我归纳了一下，总共我们有四个，在这一章里面有四个要谨慎的地方。第一，要小心假先知。那这个时代的假先知真的很多。那假先知不刚刚是那些耶和华见证人啊，或者是这些好像大家都知道的假先知，而是连在教会有一些的教导，我们都要搞清楚到底什么是最符合圣经的教导。所以你如果要知道谁是假先知，你最好的方法就是好好的读圣经。如果你不好好的读圣经，你就没有办法知道谁是真的才是假的。有一个故事就是讲到假钞的故事。有一个在美国，就是他们印钞局如果要验假钞的时候，他们先让那个人呢去假钞很多很多种，所以你可以不管怎么看你都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假的，因为你如果两个假的放在一起比，你只能说你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假的。所以他们想了一个方法，就是呢花很长的时间让这个人呢不断的去看去摸去研究一个真钞，把真钞研究透彻了清楚了，这样他就知道说哪一些是假钞，一看就知道，因为他已经了解真钞是什么。所以同样的，如果我们要防备假先知跟假基督，我们今天就要拿起圣经这个真钞，然后开始去看，我们要谨慎。那另外呢，就是当有逼迫的时候要忍耐，然后靠着圣灵。或许我们现在是在澳洲，所以逼迫没有像当时的基督徒那么严重，可是我们也会面临就是亲戚朋友的压力，或者是家人的反对。 我们中国人常常是跟亲戚都是连在一起的。如果我亲戚都是拜佛的，我一个人拜耶稣就觉得好像对不起我的亲戚。但是这个时候呢，你如果是信耶稣的，你就真的要忍耐。然后圣经上面就有讲到说，靠着圣灵他会教导你说什么样当说的话。我不觉得单单是当说的话，我相信圣灵还会教导我们去怎么去行。所以当你有逼迫的时候，在家人或什么，我们要谨慎，要靠着圣灵。第三就是要警醒祷告，因为你不知道神什么时候回来，而且这个世界是充满黑暗的。祷告是神所赐给人，给这个世界带来光明的一个工具，所以要祷告。最后就是要传福音。耶稣的福音是要传给万民的。你记得我两个星期前的讲道是什么？两个星期前讲道的主题是什么？破碎自己。你如果耶稣今天来，你可不可以等到耶稣来的时候说，哎呀，耶稣你等一下，我还没破碎自己，请你让我狼锤打我自己一下，把我自己破碎，然后你就可以用我去传福音。可是你可能忘记到那个时候，耶稣已经不用你去做见证了。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那些人已经站在耶稣的审判台面前了。所以我真的希望说，我们真的是以将来这个眼光看我们现在的生活，然后我们活得要谨慎。那让我们记得这耶稣这一句话，他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圣殿已经毁灭也实现了，耶稣再来也会实现，什么时候来我们不知道，所以要谨慎。求神帮助我们每一天都活得精彩，好像是活得像你是最后一天一样，让我们用将来的眼光活在当下。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神你话语的丰富，你的预言的确实，让我们看到说神你已经告诉我们将来会发生的事。主啊，就求神你让我们有这个将来的眼光，让我们有这样用这样的眼光去看我们所有的事情，让我们的每一件事情真的都是为了荣耀神而行。那当我们在这样谨慎行的时候，神就求你自己悦纳，也求你帮助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让我们能够将来见主面的时候，真的是可以得到神你的赏赐，而不是像火里经过的一样。这样子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感谢主，今天早上透过许国庆弟兄的口传讲他自己的话语。接下来我们要唱回应的诗歌。回应的诗歌在赞美诗集第262首，主啊，只是你路。
成败 是指尖，只是你路。当有一句惊恐，只是